祝贺笃信圣经长老会盼望堂成立38周年感恩纪念会。我想和你们一起讨论有关盼望堂教会以及其未来，可能跟你预期的方式不同。那我想跟你们一起探讨一下这盼望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盼望堂的第一次礼拜在于1986年5月。从那一年的1月开始，我们有查经班，大家一直在探讨我们是否可以开始一个教会。因此在5月份我们举行了第一次礼拜，当时有7名成人和7名儿童在 Wesley Ivan 夫妇的家中。随着我们人数的增加，他们家的客厅已经容纳不下，我们搬到了 Enfield 的 Regency 路和 The Scout 大厅。 Scout 大厅非常的简陋，洗手间在室外，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我们在那里没有待多久，就搬到了 Kensington 中心，或也称为 Kensington 的特殊学校。那个建筑也拆掉，现在被 Pembroke 学校购买，建了一个新的建筑。当我们在 Kensington 特殊学校的时候，每周日我们都要早来布置好桌椅。在那里我们与新加坡的基督徒一起，新加坡的笃信圣经长老会的会员一起举办了几次联合活动。199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杜牧师和师母在阿德莱德，我们吃完午饭回来时，杜师母说他想去一个地方。为去到那个地方，我拐进了 Fullerton 的 Wattle Street， Fullerton 的 Wattle 路，在那里一栋待售的大房外停下来。我向杜牧师和师母指出这栋大楼，说这栋大房子超出我们的预算。几个小时后，我接到杜牧师的电话，他问我们是否可以参观那个大房的内部。我们安排好了圣诞节那天，我们参观了那栋大房子，即是1992年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我们参观了。我们认为这栋大房子非常适合我们，我们可以那栋楼可以举办不同的活动，可以用来敬拜，可以用来做营会。我们认为很适合我们当时的需要，但是我们负担不起。但杜牧师和当时也在阿德莱德的蔡牧师都表示愿意在经济上帮助盼望堂购买那座大房子。我们凭着信心前行，买下来后来被称为10楼大房的地方。 那时那栋楼售价为85万，我们整教会只有30-40人。早期与我们在一起许多人都已归天家。我想到像杜牧师、师母、杜师母的葬礼上一周刚刚举行，我想到怀特牧师、他的妻子，还有 George 牧师，你们中许多人还记着他，还有他的妻子。还有 Mackenzie 牧师，我应该还提到，我刚刚想到许多的牧师和讲员，我应该还要提到 Sally 洛姐妹的父母，Georg 姐妹的父母，秋探执事 Alden 长老的长老立长老的父亲 Viking 执事的父亲，Winston 弟兄和 Christabel 姐妹。Winston 弟兄他的圣经里面总是有一篇讲到预备着，以防我当时若是作为牧师若是病了，他总是准备好了来代替我讲道。当然还有Sally Tan 姐妹。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主预备这些人来到这个教会。我环顾四周，今天在场的只有3-4人参加了第一次礼拜。我知道第一次参加礼拜的人至少有一个已经归天家了，我知道有2个已经搬走了，要么去别的州，要么去海外了。还有一些人，我没有听说他们去，我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消息。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们都老了38岁了。你们当中许多人都还没有38岁。38年前你都还未出生，对那些年超过38岁的，你们应该还记得那早期的时光。我们不仅老了38岁，我们距离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也又近了38年。这就是我想谈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将学习一些圣经经文，我希望你们可以把圣经预备好，跟我一起来查考经其中的经文。请记住，圣经是唯一一本可以让你确切知道未来的书，它是唯一一本可以令满意的回答这些关于未来的问题的书。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去哪里？圣经是唯一一本可以让你确切知道未来的书。 在我们简短看了盼望堂过去的历史，现在来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这段经文被称为橄榄山圣训。在其中，主耶稣基督回答了门徒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3节。门徒来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的预兆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世界末了的预兆是什么？我们要记住主耶稣在24章和25章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他降临的预兆，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教会和我们的现状。我们将要简要的看一下其中9个预兆，这些应该能够让我们很好了解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情况。第一个预兆在24章第5节。耶稣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还有第11节说，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24节说，那时都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所以第一个预兆是背道。英文单词背道 apostasy 源自希腊语 apostasy 啊，它的字面意思是离开先前所站立之地，它的意思是背离真理。例如在旧约中否认约拿在大鱼腹中的神迹，以及以利亚和以利沙行的神迹。在新约中否认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或拉撒路复活等神迹。要注意假基督和假先知的出现。贝克艾迪夫贝克艾迪开启的基督教科学，约瑟夫·史密斯的摩门教和文显明的统一教。这些都是假基督和假先知。文显明声称耶稣在完成他的使命之前就死了，他来是为了完成基督的使命。这是异端。要注意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的话，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那日子指的是基督降临的日子，在那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可悲的是，甚至有些教会也背离了圣经的真理，甚至一些教会否认一些基本的真理，例如耶稣有童女有身，他的神迹，以及他从死里复活等基本的教义。所以我要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是一名国际学生，在这里学习，完成学业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你需要注意这一点，并注意要参加信奉圣经的、相信圣经的教会。同样的，如果你去乡村工作，或者被调到澳洲的另一个城市，也是如此，要不要被迷惑了，被假基督、假先知所迷惑，不再相信圣经真理的教会。要遵循犹大书一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的话。犹大书一章二十一章一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要造就自己，这是神的话。圣经是唯一本能给我们答案的书。第一个预兆是背道，第二个预兆是打仗。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六到八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战争必然有饥荒、瘟疫，耶稣说这话大约是两千多年前，所以灾难比你预期的要更早。请注意，现今正在进行的战争，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地的战争，加沙是非利士人的领土，在那里战争没有停止过，从几千年前他们就在不断的打战。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节说到饥荒，饥荒是战争的必然影响。你看看现在正在打仗的地方正在经历饥荒。第四个预兆，瘟疫。七章也讲到瘟疫，讲到瘟疫和战争，瘟疫和饥荒。打仗、饥荒、瘟疫，这些往往相伴而生。我不认识我的外祖父，他在我父母结婚前就已经去世了， 他死于二战时期，他因战争而死。还有地震，有饥荒、瘟疫、地震。最近世界各地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地震，例如台湾，台湾东部，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你注意到上个月南澳发生了两次地震吗？这就是我们在住的地方，新南威尔斯州也发生了一次地震，他们不是大地震，但地震正在发生。我们谈到了五件，第六个预兆是宗教迫害。马太福音24:9-10，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宗教迫害在世界许多地方、许多国家都在发生，而且随着人类越来越公开的拒绝神，迫害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我根据维基百科，在20世纪，基督徒受到各种团体以及苏联和朝鲜等无神论国家的迫害。根据基督教传教组织敞开之门，这个组织在英国，根据他们的统计，约有1亿基督徒面临迫害。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每100名因宗教仇恨而丧命的人，有75人是基督徒。宗教迫害，在澳洲也有可能发生，因为已经有不法的不符合圣经的法律通过了宪法。另一个预兆是福音的普遍传播。马太福音24:14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福音将传遍天下。全天下和类似的短语在圣经中被使用过多次，表明这可能在保罗时代就已经实现了。罗马书1:8说，第一，我靠着基督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今天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预兆已经实现了。当时的天下可能指的是全罗马国。但现今这福音也通过各样的网络平台和广播也传遍了天下。还有另外两个预兆，一个是挪亚的日子，马太福音24:37-39，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挪亚的日子是怎样呢？让我们来看创世纪六章。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这就是创世纪六章中描述挪亚的日子。当你看电视新闻，就看到当今世代存在许多的邪恶和暴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最后一个预兆是罗德的日子。虽然在马太福音24章中没有提到罗德的日子，但在路加福音17章28到29节中提到。那罗德的日子是怎样的呢？在此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和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罗德选了俄摩拉。选了俄摩拉之地。在神毁灭那城之前，神有两位天使去到罗德那里。当他们到索顿和俄摩拉时，罗德接待了他们。但在创世纪19章中记载，在他们还没躺下，索多玛成了各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屋子，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作为。是圣经的说法，即是圣经的说法关于同性恋。所以当时索多玛俄摩拉城里的人，索多玛俄摩拉城里的同性恋风情盛行。我们的世代就像罗德的日子一样，充满了不道德。犹大书一章七节也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样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这里说的行淫 ,ekpornuo, 的是希腊文与这个词其实是各样的性犯罪和行淫，这是一个罪，也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代人所犯的罪。我们相信 圣经所说这些事件将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发生，而如今这些事件我们都已经遇到了。这些事耶稣2000多年前就已经说了，因此我们相信基督第二次降临可能发生在任何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盼望堂教会的未来，你和我的未来又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来看提多书2章11到13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至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在今世至守公义敬虔度日，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也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里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里说的并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我们所盼望的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要等候所盼望的福，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请注意，圣经说主耶稣基督不知道他降临的日子，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耶稣清楚地说，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总是有人在预计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我第一次来澳洲，那是一个韩国的牧师说，基督是1988年回来。那时有几个韩国的信徒，他们非常的忧虑。我说为什么忧虑呢？如果基督真的来了，那不是很好吗？如果基督来了，我们与他同在，不是很好吗？1988年到了，基督没有来，所以是假先知。今年一五风声说，在4月8号因为日食，那天是基督的降临。我们有亲戚住在那里，他们告诉我说，那里的人相信基督4月8号会来，但今天是5月26号，基督还是没有来。假先知，如果基督说他不知道，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能知道呢？ 唯有父知道，这是基督说的。主，所以我说主耶稣基督随时可以来，因此要做好准备，要警醒。我们要如何做好准备呢？上一次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讲到具体的讲了如何预备自己这个这个问题。今天我想指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向神认罪悔改，告诉神你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当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叫一切信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应许。如果你在教会结束后有兴趣深谈的话，我很欢迎你来找我。你知道今天地上正发生的困苦和悲伤，未来会越来越糟糕。我们看到基督再来前的九个预兆，请认识到这一点并受到鼓舞，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盼望的真道和永生。让我们记住，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旧约信徒如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也说，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客旅在一个地方不会待很久，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又晓得现今，这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说，又晓得现今正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每一天我们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我有个人救主，在1962年，感谢主。我这些年我服侍主，我从来没有后悔信主，没有后悔呼召做牧师。我知道我们教会正在找一位牧师，你们当中有年轻人要起来学神的话语，成为未来的牧师吗？我曾在 Calvary 教会做牧师， 他们现今的牧师是当时我正在做牧师时的一个年轻人。神兴起他，你若将你生命献给神，你绝对不会感到后悔。最后我们来分享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并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如果你有智慧，你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愿读信圣经长老会盼望堂成为社区的光辉见证和榜样，成为阿德莱德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和光明的灯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愿盼望堂的会众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和光明的灯塔，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继续的祝福着教会，在将来的年日，可能只有几个月，可能只有几天，但无论如何，让我们能够预备好，当基督再来，我们乃是奉主圣洁宝贵的名祷告，阿们。